大家新年好，今天是我们2021年第一个主日，在我们开始谈今年的计划安排之前，让我们先花点时间思考一下过去一年的情况。过去一年最大的事情，无疑就是新冠肺炎病毒的流行。实际，新冠病毒的危害一直持续到了今天。现在全世界已经有8000多万人感染，180多万人死亡，其中我们的邻居美国感染人数2000多万，死亡30多万。除了瘟疫，还有什么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很大的事情呢？好几件也跟美国有关。5月份开始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这事件波及到了全世界，加拿大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美国大选到现在也没有完全结束，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拜登打败了川普，这是我们基督徒都不愿意看到的情况。还有就是体育迷关注的了。1月份，NBA 篮球巨星科比·布莱恩特坠机身亡。10个月之后，足球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马拉多纳也因为心脏病去世。讲来讲去没什么高兴事儿，那么我们在新的一年里还能有什么期望呢？其实不仅我们现在的生活，以前的人们也曾经有过跟我们相似的经历。那么当生活当中有那么多的难处，那么多的苦难，他们的盼望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就通过学习诗篇第65篇1到13节。来明白新的一年里如何计划我们的生活。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感谢你在过去一年惊心动魄的日子里对我们的看顾、保护和祝福。在2021年刚开始的时候，请你继续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仍然学习信靠你、跟从你。不仅享受你的祝福，也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你，荣耀你的名。祝福我们的教会，也祝福我们每个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刚才王兆辉姐妹已经带领我们读了一遍这段经文，现在我再为大家读一遍。在我们读的过程当中，希望我们继续的思想神的话语，体会神的话语。神啊，西岸的人都等候赞美你，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罪孽胜了我，以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拯救我们的神啊，你必以威严并公义应允我们。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倚靠的。他既以大能束腰，就用力量安定诸山。使珠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灌溉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犁沟，润平犁脊，将甘霖使地软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 这是一首歌的歌词，作者是大卫。这首歌是以色列百姓集体歌唱，来称颂神的美善、恩典、全能和所赐的祝福。这首歌最关键的一句是在第11节：“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那再往下，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很明显，这里用脂油来比喻雨水，这象征着极大的祝福，是从神而来的，赐给他的百姓。神使雨水降下，灌溉地土，使人和牲畜都有充足的食物，能够得以生存。中东巴勒斯坦在不同的地区气候也不同，既有干旱的沙漠性气候，也有地中海型气候。地中海气候的特点是夏天干燥，冬天温暖潮湿。在地中海气候的地区，通常从6月份开始就不下雨了，持续4、5个月的时间，到了90月份才开始下雨。这个时候的雨叫秋雨，啊，当地称之为初雨 （early rain）。秋雨通常隔几天下一次，或者连着下几天。秋雨对庄稼至关重要。下秋雨之前，经过了几个月的曝晒，田地变得坚硬，不易耕作。如果没有秋雨的浇灌，农民没法下种。庄稼也没法发芽长苗，但是秋雨的来临并不很准时，并且降雨量也不一定够。有时候大旱几年也不下雨，不下雨就不产粮，时间长了就要饿死人。秋雨来临之后，农民开始撒种，一直到12月，甚至第二年的1月份，降雨量都比较充足。庄稼茁壮成长，到了第二年的2、3月份，雨水逐渐减少。到了4、5月份的时候，下的雨叫春雨，啊，或者叫晚雨，啊，late rain。这时候正是小麦、大麦吐穗儿饱满的时候，雨水如果充足，就会促进结实，6月份就会有丰收。所以，春雨、秋雨都很重要。这个秋雨、春雨象征着神的恩典和祝福，在神的百姓一年的生活中，我们能够依靠的只有神。我们能决定什么时候下雨吗？我们能阻挡自然灾害或者瘟疫或者那么多不可预测的悲剧发生吗？我们能依靠的只有神的恩典。所以诗篇65篇第11节。啊，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冠冕都是尊贵的人才能戴的，在圣经里戴冠冕的不是君王就是大祭司。在以色列人的传统中，戴冠冕的人都要用圣膏油倒在他的头上膏抹，冠冕和膏油是不可分割的。比如说在列王记上。1章39节，祭司撒都就从帐幕中取了盛膏油的角来，用膏膏所罗门，人就吹角，众民都说愿所罗门王万岁。列位记8章6到12节，摩西带了亚伦和他儿子来，把冠冕戴在他头上，又把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膏他，使他成圣。诗篇的65篇第11节，让我们看到了一幅图画：一位君王头戴冠冕，从他头上流下来的膏油不断地滴在了他走过的路上。而这位君王是一位蛮有恩典的君王，落在地上的滴滴脂油都充满了祝福。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情景啊！这是多么令人期待的画面呢？ 而且一年里从头到尾全都是满满的恩典和祝福。谁不想要这样的生活呢？但是这么大的恩典却是记录在了第十一节里。神告诉我们，秋雨和春雨会降下来，但在那之前我们会经历灾荒，而那是因为我们犯罪受到管教，当我们回转悔改就能够领受到丰丰富富的祝福。在新年刚开始的时候，这段经文对我们有特别的启示作用，让我们思考我们应该如何度过这一年。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学到三点。第一点，神垂听我们的祷告。一，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六十五篇一到二节，神啊，西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等候原文的意思是安静，安静是敬拜的一部分，但安静的时候我们是通过什么敬拜神的呢？心里面的祷告赞美。我们通过在心里面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赞美神。在新冠病毒肆虐的时候，什么事情大幅度增加了呢？不是金钱，不是工作，不是享乐，而是祷告。祷告在激增，这是发生在我们教会以及我们看到听到的全世界众教会当中的事。而且不仅在教会中，在教会以外也有很多人在祷告。据基督邮报报道，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发布的研究数据显示，由于新冠疫情，谷歌上有关祷告的搜索量激增，每新增8万个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有关祷告的搜索量就增加一倍。而根据《基督时报》报道，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新冠疫情的爆发正在改变美国人的信仰习惯，更多人认识到了祷告的力量。在美国的成年人中，超过一半的人为新冠疫情早日结束做过祷告，其中包括那些平时很少祷告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全美国有55%的人为了疫情结束向神祷告，其中86%的人坚持每天祷告，15%的人虽然平时很少祷告，但也在逐渐增加祷告。基督教组织普洛斯工程的总裁罗伯特·尼克尔森在《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论说，新冠病毒危机可能会引发一场新的大觉醒运动。大觉醒运动是美国基督教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属灵复兴运动。以前在全球性的危机出现时，美国人也是依靠信仰度过了危机期，比如说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了几百万美国人的伤亡，使活在战争恐惧中的美国人转而寻求信仰，以找到真理和人生的意义。证据表明，二战之后有3/4的美国人进入了教会。现在在美国，由于取消了实体聚会，很多美国人都参加线上活动。调查显示，以前经常去教堂参加实体聚会的信徒中，有4/4的人已经习惯了线上聚会。不仅在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由于互联网拉近了时空的距离，线上聚会反而变得更加方便，也因此吸引了更多人参加。距离咱们 Edmonton 开车大约1小时的城市 Lloydminster 有一间我们讲英语的姐妹教会。他们主任牧师说，疫情前参加教会主日崇拜的有500多人，现在在线上参加崇拜的有5000多人。 当然了，不全是那个城市的。另一位我们埃塞俄比亚姐妹教会的牧师啊，他人在埃德蒙顿，他经常在网上开布道会，啊，面向埃塞俄比亚的这个人民，每一次都有上万人参加。我们教会在疫情期间参加聚会的人数也在不断增长，加拿大、美国、中国不同城市都有人参加，这些都离不开基督徒们热心的祷告，是神垂听了我们持续的祷告才开路的。神许愿我们向他祷告。圣经记载，耶稣升天后第一个五旬节，基督徒们聚在一起祷告，然后圣灵降下，教会大复兴。我们祷告就经历圣灵的大能。诗篇65篇9到10节说，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犁沟，润平犁脊，将甘霖使地软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这里用秋雨、春雨来象征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和祝福。其实秋雨、春雨的属灵含义是圣灵。约珥书第二章里面23节，锡安的民哪，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紧接着28、29节，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所以通过我们的祷告，圣灵赐给我们属天的能力和祝福。我们只有跟圣灵联合，我们的服事才有能力。我们只有跟圣灵联合，我们的生活才蒙祝福。而祷告是跟圣灵联合必不可少的途径。保罗在以弗所书中说，3章14到17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保罗向圣父祷告，圣灵就动工，赐给我们能力，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生命彰显出圣子耶稣基督的大爱。祷告对教会的事工必不可少。我们在手机上用微信看消息或者跟人联系，必须要有 WiFi 网络，否则就跟外界没法接触。祷告就像 WiFi， 把我们跟神连接起来。我们把自己的需要发给神，也接收从神那里来的旨意和能力。神喜悦我们跟他祷告，也一直垂听我们的祷告。主耶稣说，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教会的祷告会非常重要，但问题是参加祷告会的基督徒太少。去年4月份，我在多伦多参加北美职堂大会，我跟神学院的职堂学教授坐在一起，我们分享的时候，我说我现在呀想找个祷告的伙伴，连一个也没有。他说，我现在为你祷告，求神先给你带来一个祷告的伙伴。然后他为我祷告，然后神就把于露露姐妹带来了，然后 Jerry 弟兄来了，然后疫情发生了，然后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参加了线上祷告会。上周邓军姐妹的女儿周思佳也参加了我们的祷告会。 我们一直都求神带更多的人参加祷告会。神实在是听祷告的神。我们求更多的信徒参加祷告会，不是因为这样热闹，也不是因为这样壮胆，而是因为教会的复兴离不开祷告会。信徒大蒙祝福和恩典也离不开祷告会。越多的信徒参加祷告会，教会就越兴旺，我们也就越蒙祝福。上周有很多非常好的线上聚会，有中国福音大会、全球华人拆船大会，还有香港爱基金的直播分享会。爱基金是香港基督徒艺人蒋丽萍姐妹创办的慈善机构，专门帮助中国的留守儿童。2013年有一次，蒋丽萍姐妹从香港到中国农村参与服事，看到了很多留守儿童令人心酸的遭遇，长期缺乏父母的关爱和管教，自卑自怜，自暴自弃，无心向学，生活在恐惧压抑中，内心封闭偏激，女孩遭到性侵甚至怀孕。这以后，神让他看到了异象，去帮助这些留守儿童。于是他自己开始进食祷告，寻求神的心意。如何开展这一工作呢？接下来圣灵就动工了，神带领很多人成为他的同工，跟他组成了一个团队。比如他到黄山旅游，遇到了另一位由香港去旅游的姐妹，那位姐妹是全职太太，跟神祷告，希望有机会能服侍神。神就带领他跟蒋丽萍在黄山奇妙的相遇，蒋丽萍跟他分享从神领受的异象，两人谈得非常的合拍，于是就在一起服侍。这位姐妹就是现在担任爱基金中国事务部主任的邝黄淑珍女士，而她本来身患癌症不治之症，因着她顺服神的旨意，在爱基金里服侍，癌症也被神奇妙的医治了。爱基金在2013年成立，被神大大使用，他们跟中国几千家教会合作，在各地为留守儿童举办像快乐成长班、留守儿童持续培育课程、关爱留守项目等一系列活动。到今天为止，已经有几十万的孩子从中受益。爱基金的服事深受社区家庭的赞誉，他们还开展内地导师培训，在农村地区举办分行会，系统的培训农村的导师，齐心抢救留守儿童的身心灵健康。他们还多次到加拿大、美国的教会开布道会、分行会，跟大家分享意向、筹款，并招募同工参与服事，同时领人信主，推动北美教会的事工发展。他们用捐款购买各种器材，捐献给中国的农村教会，帮助他们的电子化建设，使他们更加方便地培训童工，开展儿童教育。他们也对留守儿童设立助学金，并提供医疗、经济上的资助。爱基金的服事得到了中国从政府官员到民间百姓一致的支持，即使在疫情期间，他们所到之处也是一路绿灯。从他们所走过的道路可以看到圣灵满满的祝福。没有他们每个同工齐心合一的祷告，能有这样的果效是不可想象的。神垂听我们的祷告，愿意随时赐给我们丰富的恩典，也借着我们将满满的祝福传递出去。诗篇65篇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神赦免我们的罪。神赦免我们的罪。65篇第三节，罪孽胜了我，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当我们感到恐惧、无助、痛苦时，跟神祷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脱离困境。 新冠疫情期间，无数的人都祷告，求神尽快消灭病毒。但就是今天，已经出厂了大量的疫苗，我们仍然不知道疫情会持续多久。所以很多人开始考虑另外两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大瘟疫？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为什么出现祸患？为什么死了那么多人？圣经告诉我们，原因之一是我们犯罪，触怒了神，神用灾难来管教我们。世人都犯罪，但是我们今天单单地谈一谈基督徒的罪。基督徒犯了什么罪要被管教呢？第一，关注地上的国甚于天国。基督徒犯的第一桩罪，关注地上的国甚于天国。美国大选虽然有了一个结果，但还没有结束。川普总统并不甘心输给拜登，他扬言要尽全力捍卫自己的合法地位。川普的执政理念代表着美国的传统观念，跟基督教信仰深深契合。无论在大选之前还是现在，美国很多基督徒都积极地参政议政，希望通过政治来改变美国，使美国重新回到神的道路上来。但引导人们回归真理的不是政治，而是福音。太多的基督徒看的、想的都是地上的国，而不是天上的国。主导文里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太多的基督徒并不愿意神的国降临，而希望把地上的国打造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他们也不愿意追求实现神的旨意。美国的堕落跟基督徒信仰的变质是密不可分的。其实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如果美国的基督徒不悔改，美国只会一直堕落下去。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最终要效忠的对象是基督耶稣。不断传福音，建立教会，训练一批又一批愿意为主舍己牺牲的基督徒，才是改变美国的根本。其实加拿大也是一样。不仅北美，华人基督徒也有同样的问题。在香港，从2019年开始，持续了一年多的守护香港反送中大游行，在香港教会中造成了极大的冲突。由于政见不同，在同一间教会里，在不同教会之间都出现了许多的分裂纷争。把教堂当成议会，把祷告会当成辩论会的信徒，甚至牧师大有人在。当矛盾不可调和时，不少基督徒离开了教会，圣公受到严重的损害，甚至新冠疫情这么严重的事情也没有扑灭一些人爱国爱港的热心，最后是逼迫解决了问题。所以我们看，灾难不一定是坏事，神使用灾难让我们回转，单单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必须明白，这个世界执政掌权的是主耶稣。虔诚的基督徒与1901到05年执政的荷兰首相亚伯拉罕·凯波尔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我们人类生存的所有领土当中，没有一平方英寸是掌管万有的基督不能喊着说我的。基督徒被管教是因为我们犯罪，惹动神的怒气，这是第一桩罪。基督徒要犯的第二桩罪呢，是单单陶醉于敬拜仪式。基督徒单单陶醉于敬拜仪式。在去年年底，标杆人生的作者，美国马恩峰教会的华里克牧师，面对 Relevant 杂志采访的时候，他说，新冠疫情暴露出了大多数教会一个致命问题，他们存在的目的只有一个，敬拜。如果把敬拜拿走了，就什么都没有了。这些教会急于恢复主日崇拜， 因为这就是他们全部的信仰生活。其实这番话不仅适用于美国教会，也同样适用于华人教会。对很多基督徒而言，他基督徒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礼拜天到教会参加一堂敬拜。在上一周举行的在线中国福音大会上，赵约翰牧师和赵恩慈师母从圣经的角度生动地讲解了敬拜与福音的主题。他们讲到，敬拜跟侍奉是一体的，是不可分割的，就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真正的敬拜是顺服神，遵行神的旨意，不仅仅是一个礼拜天的仪式。很多所谓的基督徒仅仅满足于礼拜天到教堂里坐一下，生命没有什么变化。为什么我们给别人传福音没有果效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别人从我们身上看不到属神的生命。我爸跟我说，跟你们在一起聚会，让我对基督徒的印象有改变。原来他以前礼拜天早上坐公车去锻炼，总能碰见一群基督徒的老人。这些人坐车去教会参加主日崇拜，但是他们上车以后故意不买票，还跟人抢座，惹得司机很不高兴，说他们，你们这些基督徒品质太差了，还不如不信教的有修养。所以我爸对基督教的印象并不好。所以我们需要认罪悔改，因为我们的罪神降灾管教我们。基督徒的第三桩罪是对传福音冷淡，对传福音冷淡。基督徒就应该传福音，与主同工，救人的生命，这是主耶稣的大使命。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对别人讲明白真理很重要，但传道并不仅仅限于只动嘴。百般的忍耐就说明传福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让别人能听得进去我们讲的话，这是一个好的关系作为基础的。没有这个基础，讲多了只能让人反感。但是建立关系需要时间，需要精力。其实最关键的是需要爱心。有多大的爱心，就会付出多大的行动。但是爱人不容易，因为要恒久忍耐，还要有恩慈。太多的基督徒因为爱心冷淡，对福音也冷淡。不仅对别的人，对自己的家人、父母、儿女、配偶、兄弟姐妹，也冷淡。我们希望他们信主得救，于是就给他们讲道理，试过几次他们还不接受，基本就放弃了。但其实他们需要的首先是我们的爱心，而不是大道理。任何人信耶稣是因为心被改变了，经历了重生。我爸爸能够一直参加我们周六的聚会，其中一个原因是他知道我爱他，他不忍心拒绝我。我们生活英语学习班人数不断增加，因为他们从于露露姐妹和我感受到了神的爱，就不断地邀请人加入进来。最近他们当中有人参加我们周六的聚会，这是我们经过了半年多的时间建立关系、培养关系的结果。现在我们在上课之前常常跟他们讲一些跟福音有关的内容，对他们也有吸引力。我们专注于主的托付，用各种方式劝勉他们。我分享这些是希望大家都能对传福音热心起来。因为我们对传福音冷淡，所以神就用灾祸管教我们。我们都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当我们悔改，神就赦免我们的罪。我虽然是牧师，也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有时候犯罪了自己都不觉得。大家看我最近换了摄像头，背景跟以前也不同了， 为什么呢？这不是偶然发生的，后面有一个故事。去年三月末，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决定聚会都挪到线上。我笔记本电脑自带的摄像头图像不清晰，当时又没有单独的摄像头，而我有十几年时间没用过电脑摄像头了，不知道什么摄像头质量好。但我想，我高中同学马恒对电子器材感兴趣，更换的很频繁，我就跟他联系。如果他有多余的摄像头，我就暂时借用一下试试，然后自己再买个质量好的。马上知道我需要以后呢，马上就借给我一个摄像头，连带着还有一个电脑音箱和一根长的网线。这样我就用上了这些东西。可是当时教会的事工转型要花大量的时间精力处理各种事情，我没时间研究摄像头。另外，我也觉得反正马恒也不用这些东西，没急着要，何况我又跟他那么熟了，我就没马上还。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却把这件事给忘了。我几乎每天都用这个摄像头、用音箱、网线，但是没有意识到这是借来的。但其实神提醒过我，要把东西还回去。有一天，我看到一款质量不错的摄像头打折，我就买了一个。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看到有长网线打折，我又买了一根。但是这些东西到手试了一下，我就放一边，又忙别的事儿去了。所以管马恒借的这摄像头啊，就一直用了下来，一直到去年12月23号。那天我整理桌子，我看到了这个摄像头，圣灵突然提醒我，我犯了贪心和懒惰的罪。我借了人家的东西，把它当成自己的东西，一直用了9个月。我当时羞愧的五体投地，我马上跪在地上，我跟神认罪，然后给马恒发信息，我向他道歉，请他原谅我。那马恒觉得我跟他见外了，他觉得我这些东西反正也不用啊，多余的，你就一直用着呗。但是我还是心里很不平安，我坚持第二天我就要还给他。我第二天12月24号，我给马恒买了个礼物，买了一个圣诞卡，放在圣诞卡里。连同借的这些东西，我都交还给他了。我这样呢，我心头一块大石头就完全的挪开了，罪的重担终于就脱落了。我真是感谢神，虽然时常犯罪，但是神经常还提醒我，并且总是饶恕我。就像是何西阿书11章第4节讲："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所以，我们需要认罪悔改，这样神就赦免我们的罪。诗篇65篇要告诉我们的第三点是：神要我们把祝福传递给别人。神要我们把祝福传递给别人。65篇4到10节，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拯救我们的神啊，你必以威严并公义应允我们。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倚靠的，他既以大能束腰，就用力量安定诸山，使诸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犁沟，润平犁脊，降甘霖使地软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神的子民蒙神赦罪，在神的圣殿中享受与主同在的快乐。可是，这就是我们唯一要做的事吗？刚才已经说过了，我们不应该仅仅陶醉于敬拜的仪式。 以赛亚书56章第七节说，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我们跟神祷告都说什么呢？当然不只是我们自己的需要，否则神怎么可能必以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呢？神要做万邦万族的主，神关心的是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所以我们祈求祷告的是神的国和神的义，这样才蒙神的悦纳。神要我们走出去，把福音把祝福带给别人。这几年来我一直都在思考，为什么在圣经中记载的那些事情我却从来没有经历到呢？为什么教会不兴旺呢？为什么神不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们呢？为什么见不到那么多的神迹奇事呢？是我服侍的不用心吗？是我工作的不卖力吗？都不是。唯一的原因是我不追求圣灵的充满，我缺少圣灵的能力。在我苦苦的祷告苦苦的寻求之下，神终于让我接触到，让我看到了圣灵大能的工作。这是从爱基金幸福小组和古巴宣教显明出来的。刚才介绍了爱基金的工作，爱基金从事的社会服务的工作，用蒋丽萍姐妹的话说，我们是点火的。爱基金的主要工作不是传福音建教会，中国目前的情况也不允许他们这么做，但是爱基金的实际工作是通过各个教会落实的。无论是关顾留守儿童还是培训老师，爱基金都先召集当地的教牧长职开会讨论工作，再由牧长们回到本教会分配给信徒们具体实施。其实如今中国的基督教并不像很多人感觉的那样蓬勃发展，反而不少人因为教会的固步自封敬而远之。像我刚才讲的，基督徒做事不荣耀神也很常见。在农村传福音也经常是不信耶稣就下地狱这么简单。信徒参与爱基金的工作，进入社会跟人亲密接触，真正学习到了在生活中爱人如己的功课。爱基金的工作也帮助教会跟人建立关系。蒋丽萍姐妹讲了一个故事，说一位农村教会的牧师找到民政局的一位朋友，请他帮助介绍残障老人和儿童以便照顾。他这位朋友听了很吃惊，说咱们认识20多年了，我今天终于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了。这也就是蒋丽萍所说的我们是点火的这个意思。中国很多教会让人觉得不食人间烟火，严重脱离群众。福音应该与慈惠事工并行。以赛亚书53章第5节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主耶稣道成肉身，实实在在地活在有需要的人群中，跟他们一起受苦。这样的福音才能扭转人心，这样的侍奉才有果效。圣灵的工作借着爱基金在中国畅通无阻地进行，并且迅猛发展。一些海外华人甚至从美国、从加拿大回国，委身于爱基金的服事。爱基金这几年在大力地推广幸福小组。他们跟中国各个教会接触的时候，都会潜移默化地向他们介绍幸福小组的模式。去年10月份，台湾高雄福气教会的杨希如牧师带队来到我们爱城，开办幸福小组的研讨会和门徒培训。我们教会有几个人参加了，我们都感到很有收获。幸福小组是帮助信徒们有效地开展福音布道，也是门徒培训以及灵命成长的重要模式。过去10几年，我们看到了这种模式极大地推动了教会的发展，也看到了圣灵通过他彰显的大能。与幸福小组模式不可分割的是祷告会，追求圣灵充满以支取圣灵的大能是幸福小组成功的关键。 从去年起，我们教会开始举办更新祷告会，一次4个小时。今年每个月我们都有在线的更新祷告会。更新祷告会的目的就是帮助信徒们都追求被圣灵充满。当基督徒被圣灵不断的充满时，就会越来越彰显圣灵的能力，也就越来越有力的推动教会的发展。每次更新祷告会，我们都会学习被圣灵充满的信息，追求如何被圣灵充满。今天在这里我就不多讲了，欢迎基督徒都踊跃参加我们的更新祷告会，肯定有收获。几年以前，我们的姐妹教会恩福浸信会参与古巴宣教的事工。去年年初，我跟于露露姐妹也加入了恩福的宣教团队来参与服事。古巴的福音大爆炸是我们所听到的，是特别在东古巴贫困地区，一次布道会上百人信主也不是稀奇的事儿。陈牧师在大海里给人施洗，那些刚信主的一个接一个排着长队接受浸礼。这次我们去的是西古巴，没有看到上面的情景，但是仍然感受到了圣灵的工作，特别是众多年轻的牧者和他们的家庭甘于贫穷，在艰难恶劣的环境中忠心的委身服事。宣教开拓了我们的眼界，让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这不但是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履行的大使命，也是我们灵性成长不可或缺的功课。有人说，我去了能干什么呀？有很多可做的。比如说儿童事工，其实不仅古巴，在任何地方传福音，能做儿童事工都是很大的优势。而且儿童事工很多时候不需要讲太多话，使用图画、音乐、肢体语言就能达到教学效果。上周的全球华人拆船大会，美国生命和灵粮堂的刘同牧师讲到，他们教会到非洲宣教，你要会说英语、会开车、懂得上电脑，就能做很多事情。他说，我们还给当地人办英语的口语班，虽然我们觉得自己的英语很烂，但是他们却觉得很满意。即使这样，可能还有人说，我实在去不了，脱不开身呢。那你也可以参与服事，你可以奉献金钱。刘同牧师说，每一年开始，他们教会都会组织任献，就是任领奉献。你对哪些宣教需要有感动，就为哪些事情任领奉献。比如今年，我想每个月奉献给古巴职堂100块钱，然后接下来这一年的每个月我都奉献100块钱，这就是任献。任献是提前计划好的，是顺服圣灵的感动，靠着圣灵的大能成就的。刘同牧师说，他们从1996年开始，教会那时候只有100多人，就开始任献了，当时任献了31万美金。他看到这个数目惊呆了，以为统计的人不小心在后边多写个零，但后来他相信这是圣灵的工作，于是就在会堂上大胆地宣布了。结果到了年底的时候，任献超过了31万美金。现在这些年，他们教会每年的任献都超过200万美金。很多基督徒都对金钱奉献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觉得教会向我们要钱是因为教会没钱了。正确的理解是，奉献是神给我们一个爱他、服侍他的机会。你给神的越多，神给你的就越多。金钱奉献是重要的信心功课。刘同牧师讲了一个故事，他们教会有一位年轻的弟兄，大学毕业以后找到了一份工作，然后开始申请绿卡。他太太怀孕了，很快要生孩子，他就计划给家里买一辆 minivan， 买辆车。这时候呢，教会开始组织宣教任献了。这位弟兄祷告，求神给他一个数字，神就给了他一个数字。他吃了一惊， 跟神说，如果我任性这个数字，就买不起 mini one 了。但是祷告来祷告去，神给的还是这个数字。最后他决定顺服神的旨意，就把这个数字添了上去。几个月之后，他公司的老板找到他，对他说：“你知道我们现在帮你办身份呢？”他说：“对对，谢谢谢谢。”老板又说：“我们给你的薪水比较低，当初你办身份的时候，为了容易办事儿，添上的数字比较高。”他连忙说：“啊，对对对，我明白我明白。”没想到老板说：“但是现在我们良心过不去，既然我们答应给你这个薪水。”就应该给你，而且我们愿意把从开始雇佣你那天起欠你的薪水啊，都一起还给你。然后公司就给了他一笔钱，这笔钱不但能让他完成信心任现，还能再买一辆 mini one。哈利路亚，这就是信心的功课。哥林多后书9章10节，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神要给我们种子，才能结出粮食来。种子少，粮食怎么能结得多呢？神通过我们信心的操练，不但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种子，还增添我们仁义的道德。我们有更加美、容仁义的美德，能够增添出来。所以，神祝福我们，也要我们把祝福传递给别人，这是多赢的结果，每个人都赢，每个人都蒙福，前提是要遵从神的旨意。诗篇65篇11节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我们新的一年已经开始了，神已经准备好了丰丰富富的祝福。要赐给我们，我们需要等待，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顺服，然后就必然经历神奇妙的作为。雅各书5章7节说：“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我们都准备好了迎接祝福吗？我们一起来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感谢你无比的大爱，你一直以丰富的恩典供应我们。每一天，每一年，你的眼目都不离开我们。我们是你所眷顾的，你是如此的信实。无论我们行过高山还是低谷，你都按时降秋雨、春雨，滋润我们的地土。不但我们的饮食，我们其他的需要也都不缺乏。2021年，从岁首到年终，都求你更新我们的心意，赐给我们新的意向，让我们的生活有新的方向。愿我们始终预备好，领受你丰丰富富的祝福。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